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上次我们讲的犹大书里面最后犹大对于这个末世的信徒们最重要的一个劝勉，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读的那两节经文？我们说到了亲爱的弟兄们要怎么样，有四件事，你如果记不得你可以看你的程序单啊。我们记得的我们就试着了把它背起来。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在神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四件事，四个方面的提醒。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为什么说却字呢？如果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每一次读经文的时候，你注意到前文跟后文，他说你们却要，这表示说犹大对于基督徒们有一个劝勉，就说这世界上的人可能一直到末世的时代仍然是浑浑噩噩，在那里寻欢作乐，在那里有许多假先知、假的教训出来，因此人都被迷惑了。所以犹大说，你们却要，我们不能够落入那样世代的潮流里面，我们不要太为着这世界上的政治的政局的起伏，我们心里面也随着摆动。哦，哪一个人当政了，我们就欢天喜地，哪一个人下台了，我们就悲伤的要死。这一次的选举，在至少在美国，我知道不管哪一个人当选，恐怕都有真的已经知道，现在很多的人，年轻人，尤其是他对着这个市局充满了盼望的，他们甚至要看心理医生，需要有些地方需要来安抚他，来鼓励他。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世界上的任何的政治的制度，也不是在任何政治上的强人。当然我们也不必为着这个政治上的或者这个腐败我们有太惊讶的表现，因为这是圣经上的话，到了末世的时候一定走的路线。那么我们基督徒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为什么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呢？第一个，我们说到为要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因为这个至圣的真道讲的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圣经，这就叫做至圣的真道，就是讲到的信心， The most holy faith。 那么我们要以这个为根基，当我们有了神的话语，有了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神的至圣的话语就是我们丰盛生命的根源。当我们有了丰盛的生命，而不是专门去注重追求那个丰富的生活，我们是更有福的人。因为你丰盛的生命可以带你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你都享受丰富。丰富的生活不一定带给你心里面的快乐。所以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里另外讲到这个真道也是讲到了信心，在英文里面原文里面的翻译，这个地方讲的 The most holy faith， 这个 faith 是我们基督徒在今天在世界上我们所要应付所要存活都在乎我们的信心。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的时候，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可是不能够脱离神的话。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当基督徒里面有两个特质是常常被传讲，可是又常常被误解的，讲的不准确的，一个叫做信，一个叫做爱。什么叫做信心？如果你没有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你以为你心诚就能够得着，这个叫做信心的话，那么很多人说我们有求必应，心存则灵，那这个不是圣经里面讲的信心。你必须回到圣经的真道上来合乎圣经的看信心。今天早上我跟弟兄，我来到教会以前，我们在车上带了其他的弟兄姊妹在车上的时候，就提到了有一位老伯母，她跟她的女儿中间的信仰不同。老太太是笃信佛教，女儿呢信了耶稣，信了基督，所以他们在谈信仰的上面就会有矛盾。那老太太为什么坚持不肯放下她的这个以前的所谓的佛教？其实我们很多人信一些宗教的时候，我们不是真的去读他的书籍的，我们很多的人，我们连基督徒都一样，你不是真的愿意从圣经里面来明白，你的认为是说我祷告神听了那个就算，我就永远不背叛他。因为我曾经得了一场重病，这个老太太就说，因为她的丈夫以前得了多严重的病，结果因为去拜佛拜了哪个偶像结果好了，因此我今天我就不能背叛他。弟兄姊妹，连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神不一定要垂听，不一定要听我们，因为如果是不合真理的，我们心里面注重罪孽的，或者甚至对着我们不是最好的，神他不会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信心信仰必须建筑在至圣的真道上。我们要明白，从圣经里面明白什么样叫做一个蒙应允的祷告是什么。第三个，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要造就自己的目的是要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我们身上有神的荣美，我们成为圣洁的器皿，成为祝福的管道，这是我们读经我们追求真道的一个目的。我们要荣耀荣神，要义人，而不是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学问来做。我们纵使成为一个很精通圣经的人，可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基督的荣美，没有我们里面被对付过的光景的话，这仍然不是我们学习圣经的目的。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知道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是所有的下面讲的这四个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爱中，仰望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的根基。我们必须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才能够正确的理解今天我们要讲的什么是在圣灵里面的祷告。不过在这里我们先稍微再还是回到上次我提到了一个事情，就是每一个信徒必须是门徒。门徒呢，你就要祷告求神给你一个负担，你能够成为使徒。你很清楚的，越来越清楚知道你人生神给你的托付，或者你在任何的岗位上，你的职场上，你有什么样的使命。我上次提到了一个年轻人，他是在芝加哥，他在一个金融的那个职场里头，他在里面寻找机会，寻找同样能够在他的行业里面能够未来主做见证随时传福音的人。因此在他们办公的大楼里头，他在早晨7:30到9:00中间， 那不是每次，不是经常，可是会慢慢的，他试着在那里找他们的同样的人，找基督徒，找不信主的人，他的公司的老板、同事，在那里来传讲福音。你可以想象到吗？你今天我们想想纽约的，同样的纽约的这个曼哈顿，那么多的高楼大厦，我们眼睛看不透，我们不知道那个大厦里面有什么东西，那些办公楼里面有什么东西。可是你如果想，你如果想是，如果你能透视那些楼的话，如果你能够看到，哇，原来在世贸大楼里头，或者在联合国，甚至在联合国那个大厦里头，你能知道，可以想象到神也可能在那里面有一个小房间，或者有一小群人，他们在那里面带着福音的负担，在那里要改变，在那里想要向他的同事传福音。我就想起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在 Woodcliff Lakes， 我们中间有好几位，你们现在在那个会计公司叫做什么 KPMG 是吧？在那里工作的人举手，我这里我看看有好几个，上面有，下面哎还有好大概四五个，你那个办公楼的对面有个喷水池，有没有注意到有个大的小池？池塘那里有一栋大楼，那个楼是我以前上班的地方，我在那里。15年，我跟刘志雄都在那里。那么我们在那里的那好多年呢，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每个礼拜三的中午，从12点到1点半，在那里面的会议室，那就是有7个、10个的弟兄姊妹，在那里我们一起读圣经，一起带祷。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说，当我们在任何的地位，你不一定要是公司的大老板，哎，我们中间也有人开公司的，我也有15年的时间，每个礼拜三中午，我到弟兄开设的公司里面，在那里跟他们的员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再看，我们中间其实不止这些自己做老板自己的，我们发现我们弟兄中间有开诊所的，我们中间有开餐馆的，可是他们都有福音的负担，他们可以把这些福音单张摆在他们的餐厅的柜台上，摆在他们诊所的柜台上，甚至我们弟兄也有在家里面给帮我们做改衣服的，帮我们理头发的，这些东西都你这可以看到，他们都带着一个使命，他们愿意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来见证主。最近我们教会里面几个礼拜以前，时光营弟兄在我们的祷告上面，他被主接走了。当我们在跟他的妻子，当然跟他的儿女在筹备他的葬礼的时候，他的几个女儿，他有3个女儿，其中有一个信的，有2个不信。所以对这2个女儿来讲的时候，当我们当时谈的时候，好像他们是希望越简单越好，他们并没有意识说好像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追思的仪式。可是这个十姐妹、十弟兄的太太，她为着她的女儿还没有信主，他也知道十弟兄他的心里面一直想着说他还有家人没有信主，所以他就坚持，再简单也希望有一个追思的礼拜，然后能够借这个机会把福音传给他的家人。真是神特别的恩典。那天来这里参加他的葬礼的，他们3个女儿都是艺术家，都是非常能干的，能够把我们这个厅堂用，他就用这一间，用这个地方布置的非常的。那一天来参加人看到他们的摆设，然后庄严，亲切，真的 很多的人在那个见证里面，尤其他的两个孩子本来没有什么对教会没有什么兴趣的，听了以后都告诉我们，他们感受到基督的福音，感受到了基督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校园里面，让我们在公司场所，让我们在我们尽可能的一些场合里头，让我们带着使命感，求神给我们这个使命，让我们能够不但是信徒，我们是门徒，并且我们也能够成为使徒。好，今天我们要接下来讲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我已经说过，如果没有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我们对于圣灵里面的祷告，我们就会有误解。我们以为什么叫圣灵里面的祷告？你说祷告还容易讲，加上个在圣灵里面祷告的时候，那就有很多的说法了。他说在圣灵里面祷告有很多的说，我们是不是要祷告里面要看到什么东西，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一个异梦，我们才是在圣灵里面祷告呢？是不是我在祷告里面，我要神清楚地告诉我要跟谁结婚，我要找哪一项工作，我是不是要搬家，我一定在我祷告里面我求一个印证，然后第二天或者就实现了，这个才叫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呢？我不敢说完全不是，可是我说不能够完全，不能够依靠这些不定的一些现象。我们今天讲到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我们还是回到圣经里面， back to the Bible, back to the basic, 到底圣灵的祷告是什么？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讲的，大家都很熟，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20节那里是这样说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什么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什么的感动，圣灵的感动。所以你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把祷告跟圣灵要摆在一起，然后后面说不要藐视什么先知的讲道，把至圣的真道摆在一起。所以你注意，当我们讲到祷告，讲到谢恩，常常喜乐，这里讲常常不住祷告谢恩，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这里面你看，祷告不是那么简单的说，哦，我心想事成，我求，我念几遍主导文，我就能够得到东西，这个不是叫做圣灵里面的祷告。圣灵里面的祷告是有一个圣灵的感动，而且有跟先知的讲道，跟基督在向我们所定的旨意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在圣经上读到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谓的祷告，耶稣也告诉我们，对不起，祷告我们要关进到内室，关起门来，是的，没有错，那样我们可以专心，我们可以心无旁骛，我们不是在人面前祷告给别人看的。但是圣经里面更有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我们要随时不住的祷告。所以当我要讲到这个祷告的圣灵里面祷告的内容以前，我们先注意到我们必须常常操练这个圣灵不住的祷告。当然这个圣灵不住的祷告在讲义在今天的 bulletin 上面我提到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好吧，我们看着你的程序单。第一个，这三方面有三方面在圣灵里面祷告的重点里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三方面。我们看到了第一个是什么？认罪与悔改，这是为自己。第二个呢，祈求与代求，这是为众人。第三个呢，赞美与感谢，这是回到敬拜神的身上。我们 先看这个里面讲到认罪与悔改，这个圣灵里面怎么样在这方面有提醒呢？因为圣经里面说，耶稣在他最后要离开世界以前，他跟门徒们说，他说圣灵，我走了以后，神要差遣保惠师的圣灵来，这个圣灵来了，就是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是圣灵里面的祷告，第一个就是让我们想起我们有什么罪。在诗篇里面，诗人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在圣灵里面祷告，神有一个心意，他要让我们赶快的光照我们的罪，隐而未现的罪，他的心意是要让我们的祷告能够快点的，能够没有拦阻的讨神的喜悦，来到神的面前，神要巴不得赐福给我们。所以在圣灵里面的祷告，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我们那些隐而未现的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说在至圣上真道上要造就自己的目的，在就是要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荣美。可是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更明白，在古时候，当那些人练一个银匠，他要练那个银器的时候，他什么时候才算这个银器银练得好了呢？他必须一直不断的高温的烧烧烧，烧到这个银子完全融了，而且那些泡沫都去掉了，甚至在这个银里面的渣滓，他一直捞一直捞，捞掉以后，他发现到一个程度，当这个银液流动的这些液体能够反映出那个银匠的脸的时候，他知道他的这个工作完成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里面祷告要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的罪，光照我们里面的罪，就是这个目的，让我们越来越渴慕，越像基督。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却有一个不愿意，我们觉得说，神啊，你老是给我让我看到我得罪人，我犯罪，我不干净的地方实在是太，哎呀，你让我祷告的时候我能够看到，哇，我又要生个儿子，或者我又要找个工作，我又发财了，那不是更愉快吗？可是神今天他因为爱我们，他要我们成为圣洁的器皿，所以他，你在祷告的时候，在圣灵里面祷告，很重要的一件事，要光照我们里面的隐情。我们想想，一个癌症的病人，他如果去跟医生去看病的时候，他是喜欢听好话呢，还是只是喜欢拿一些止痛药呢？还是他希望这个医生诚实的、真实的告诉他他的毛病在哪里？而且甚至这个医生他要狠心的要动刀切除他的那个坏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灵里面的祷告，首先就是要使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我们责备自己，而且我们能够愿意有行动去对付，这是圣灵里面的祷告的第一大方面。第二，圣灵里面祷告也讲到要祈求跟代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这么说的，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注意，你看，又是圣灵跟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所以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是不住的祈求，这个众圣徒当然包括了我们自己，所以祷告为自己求是最基本的，因为你为自己求，可是不要只停留在自己。他这里说， 我们要为众圣徒祈求。雅各书里面，雅各跟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到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人是义人啊？这里说，当然这里讲到说，你要请教会的长老，如果你自己生病，你们中间有了病人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你是这样的感觉，或者你有真的有这样说，哎呀，我生病了，我希望教会来为我祷告，我希望来麻烦，甚至你觉得太麻烦。很多时候你们说，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太麻烦了，我不想麻烦金弟兄，我不想麻烦执事们，我不想把它登在程序单上，因为你们太多的事情做了，所以不要了，我的事情我自己担。 OK， 我们绝对尊重弟兄姊妹，可是你不要错失了，这个是一个蒙福的一个管道啊。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传道，我在这里关怀照顾弟兄姊妹，你们如果不用这个机会，我说一点，你是白不用。当然你们很在乎我，你们很关心我，说金弟兄你太忙，你太多的事情了，但是我相信神要赐我够用的能力，尤其神这么爱你，你绝对，神都说你可以坦然无惧的到我的面前来。当然这里有个应许，说你可以找教会的长老们来为你祷告，你不用是很可惜的。我很感谢主，上个礼拜虽然很忙，我中间在这边吃饭的时间都几乎没有，我下午还要开会的时候，我跟一个谈完话，另外一个上个礼拜因为要又有一个葬礼，这个刚刚昨天才有一个葬礼，所以上个礼拜还要等那个冯静慧的家人来，他们来，我跟他们谈事情怎么筹备。就那么几分钟的时候，我听到有人两次敲门，后来等到他们走了又来敲门了，而且是个小朋友来敲门，我就觉得哎奇怪，我打开，结果小朋友跟妈妈一下子进来，妈妈很客气，先问金弟兄，我知道你很忙，你很忙，你有没有空？我说怎么了？他说请你为我的儿子祷告。他说我儿子最近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他说现在学校老师也不行了，要我们去看什么医生等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妈妈真的是知道，她走到一个路觉得好像没有路了，我不是说我来给他按手，我来给他祷告，他就一定会好，不是，这是好不好在神的时间表里面。可是因着这个母亲，因为这个孩子，这个小朋友他是很调皮的，很乱动的，他们一起来到，我关起门来，我为着孩子，让孩子自己也祷告，让妈妈也祷告，孩子他里面感受到，最后要走的时候，两个人都眼泪汪汪，他们感受到了神的爱。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代求，我们要祈求代求，你不要害怕跟弟兄姊妹们说你的软弱。我们同为肢体，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要 back to the body， 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向着你可以信任的人，你敞开你的软弱，你要求他为你祷告，我告诉你，神要降下天上的福气给你，神要借着弟兄姊妹让你知道什么是肢体的相爱，有一天这个祝福也从你身上流出去。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教会一波一波的重病，对不对？我们已经最早前面有十弟兄，现在主接走了，癌症第二次的复发，十几年前做的化疗把他的整个的 纤维组织都破坏了，以至于这一次在复发的时候根本就没办法复合愈合，很痛苦，主把他接走了。我们有弟兄患了很严重的忧郁症，甚至自己做了傻事，自己控制不住，受了药物的影响，自己把自己伤了。还有弟兄，那么高那么壮的弟兄，吃牛排的人，到时候一下子说你的血根本不造了，你血不为你效力了。他说我，你能想象一个六尺多的人看到一只蚊子，他要拜托你这个蚊子不要来找我，一只蚊子就可以要他的命。弟兄姊妹，当我们教会里面看到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一起走过的人，我们在礼拜五晚上在祷告会里面，我们发起弟兄姊妹自愿的，我们知道我们进入征战室 War Room， 去年我们看了一部影片 War Room， 征战，用祷告来征战，然后有十几位弟兄姊妹，我们来签名，我们每一个钟头一个班次，我们把它连成24个小时，我们不间断的来为这些教会的肢体来祷告。今天十弟兄平安的，神把他接走了。我们的祷告不是说一定不死啊，这个不是我们祷告的目的，我们祷告是说在这些难处里面，神啊，你显出你的美意来。所以十弟兄被主接走了，他习了地上的劳苦，他的儿女们家人们最后看到了教会这样的爱心，他们心里受感动，他们愿意进一步来接触我们的信仰。我们看到另外在我们中间的两位的弟兄，现在都靠着主的恩典又开始进入服事里面，而且他们现在这一次的服事是经过死而复活的服事，要带着更大的能力，更大的新鲜在我们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灵里面的祷告你有没有经历过？你有没有照着神的说，我们要为众人祈求，我们要互相代求，彼此认罪？我们还有为我们另外姊妹陈明敏，她弹琴，她也是我们重点的祷告之一。当时我们刚刚讲的那三位，明敏当时也是，她根本就查不出，医生查不出她到底是什么毛病，就搞着这个，一下子认为是肾，一下认为是心脏，就整到不行了，到现在放弃了这个，反正药物下去结果副作用更大。结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姊妹仍然没有因着她的病痛她停止她的服侍，她抱着那样的一个瘦弱的身体仍然来为我们施情，来为师班施情。真的，这是我们神在我们中间行了这样的见证。如果你没有在圣灵里祷告，你也不知道怎么感恩，你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来一来就走了，我们不知道神在这个肢体里做什么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灵里祷告是为众人，最后我们讲的要赞美和感谢，这是敬拜神。我们为自己的罪，为众人祈求代求，我们为着赞美和感谢，这是针对神的。关于什么是赞美跟感谢呢？今年十月份的时候，我们请了傅立德牧师来到这里跟我们讲祷告，他讲了礼拜五礼拜六一天，礼拜五晚上，礼拜六一天，礼拜天下午，这三篇，这不止三篇，大概有 五次的讲台，五次的信息，我们都已经做网络的同工们都已经摆在我们的网上，是在你如果上网的话，是在那个特别聚会是吧，在特别聚会的那一栏里面你会看到今年这一次没有录像，就是录影，录音就是录音，所以你比较容易听。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再回去回到 basic 最基础的，什么叫祷告？父母是讲的非常的简单明了，赞美和感谢。赞美是对着神的所事， 赞美是不一定他要做什么。当我今天看到一个事情的时候，我看到大自然那么美丽，看到这个宇宙万象那么伟大的时候，我心里面说，哦，真是伟大，神啊，你真伟大，这叫做赞美。我并不是说因为他在我身上把医治我，使我脱离了死亡，他拯救了我的疾病，他赦免了，那个是感谢。虽然我们常常把感谢跟赞美有时候都混在一起用，那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可是我们要清楚知道说，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是感谢的多，我们比较容易感恩，可是我们对于赞美的操练不够。我们都是为着神加在我身上的，求神来提醒我们，我们也能够赞美。我们看到一草一木，想到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能够从心里发出赞美来。最近听有弟兄真的跟姐妹他们花了很多功夫，把唐崇荣牧师的讲道做成了 CD、DVD， 啊，也送了我一套。哦，我觉得非常受用，我摆在车上我听。当唐牧师提到了一个，他说他以前读到了一段话，是台湾的一个作家叫做张晓峰女士写的一段话。张晓峰的东西我以前是非常喜欢看的，因为他们夫妻都是非常敬虔的人。她丈夫林志平教授是学校的老师，可是他创办了宇宙光杂志这个事工。他拜职侍奉，他的侍奉绝对不止，可以说等于是也是全职的传道人，也是全职的教授。张晓峰在他的作家是全，他也是教授，也是基督徒的作家，也写也编这些话剧。他写了一段话，他说当我到大自然，我上山去，我看天空，看大自然的美景，看这些树木花草，我就惊讶于神的伟大，神的智慧。他说如果还有些人，他来到这个山上，他来到海边，他仰望星空的时候，他竟然能够告诉我说这个宇宙没有神。如果这个人看了这么多奇妙的飞鸟走兽，看了这些创造，他能够告诉我说神在哪里？这个张教授怎么说呢？他说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出了什么事。这个唐崇荣牧师很欣赏这个最后一句话，他说我不要跟他辩论，他说我真的很同意张晓峰说的，当一个人看到了这么多伟大的创造的时候，你说没有神，神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了，我真的不知道。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懂得赞美，我们这一辈子都不知道赞美。你看到你的太太，你看到你的丈夫，你看到你的儿女，他们那么可爱，他们那么对你那么照顾，你也不会说出一句赞美的话。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了。弟兄姊妹，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常有赞美跟敬拜，不但对人，可是这敬拜是对神的。虽然我们讲传福音，我们讲宣教，但是弟兄姊妹，最终极这只是过程，这是过程，我们要操练的。在整个圣经里面要引导我们仰望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到永生里面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是什么？敬拜。哎呀，太无聊了，到时候到永生里头天天敬拜做什么事啊？怎么办？什么事都不能做，也不能没有 iPad， 也没有 iPhone， 也没有 WeChat， 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会怎么了。可是我知道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有 满足的喜乐。我在神的与神面对面的时候，真的当你的心里面充满了感恩、敬拜、赞美的时候，你做什么都不重要。求神怜悯我们。最后我想，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保守在神的爱里面了，那下一次我们再讲。今天我想在圣里面祷告，我们提出一个实际的操练。刚刚讲的要认罪，要祈求，还要感恩赞美，这个都是我们要 regular， 我们要把它当作一回事，有知道我们在真道上知道有这样的圣灵里面的祷告是在这几方面的，因此我们可以操练。那么我要更讲到圣灵还告诉我们是要随时的祷告，对不对？随时多方的祷告。那么还有一些事情，怎么我们来分享一下什么叫做随时的祷告呢？我举两个例子，很简单的。当你的心思被搅扰的时候，你可以随时祷告，随时在圣灵里面祷告。比如说你在开车的时候，突然有人插入你的前面，或者前面塞车塞得很厉害，人家又扒你，那这个时候是操练你怎么样子在圣灵里面祷告。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不要让你的肉体马上出来，要床子摇下来，指头也出去了，跟人家呢，你就失去了在圣灵里祷告的机会。还有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在讲道当中，你如果觉得说这个人讲的实在了，他讲的我都知道，他真太啰嗦了，我真的很烦了，他什么还不赶快下来，你要赶快操练在圣灵里面的祷告。神啊，对，他讲的都我都听过，他讲的我都知道，那你就让我安息，安息在这里，哪怕有他有两句话最重要的，你来点醒我，我来赞美你。还有最近弟兄姊妹原谅我说，我不是针对哪一个人哈。我们现在的敬拜啊，主日敬拜是很棒，我们都准备好好的，你看我们 PowerPoint 都没有断线的哈。哎，我们礼拜五跟祷告会的，我们弟兄姊妹就没有人专门来给你做这些 PowerPoint， 我们都是现在都是拿着这个iPhone、iPad 电脑，我们就插到那个地方，那大家前面折腾了一阵子，怎么又 on 又 off 又 on 又 off， 好了，终于 YouTube 来了，我们开始唱，唱到一半，哎，那个网速跟不上，或者唱到一半唱完了，你又没有来得及，那个带领的人太圣灵充满，他自己就祷告起来，结果那个已经换到下一条诗歌了，赶快再把它 off 掉，所以一上一下，一上一下，那一首歌唱了个断断续续，弄来弄去，那这时候怎么办？弟兄姊妹，怎么办？操练在圣灵里祷告，不要怨天，不要尤人，不要站起来骂，不要站起来。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操练随时的祷告，这是圣灵要我们做的。上个礼拜我听到一个见证，有个姐妹，她前一阵子回到国内参加他们30年的同学会，我们现在都是不是30年同学会就是40年同学会。她去以前，她心中就有一个负担，哎呀，这一次我去3个礼拜，我会不会碰到这一群人，碰到那一群人，碰到那一群人？神啊，你给我机会，我能够不是只是回去玩一趟去看朋友，我回去能够跟这些我的老同学我的亲人能够有机会传福音。因此他去以前心里就有这样的盼望，也要求我们为他祷告。结果他分享了一个见证，他那天同学会的时候，那30年的同学不见了，坐下来大家就会看看，哎呦，今天你怎么样了啊？30年前不一样了。那当然个人的成就都不一样，对不对？那也有很多人今天是哇买了10几栋大楼了，对不对？ 很有成就了。可是当他在那个场合里面，他听到同学们都在那里谈一些怎么赚钱、怎么攀比或者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在祷告，神啊，能不能让我有机会能够怎么样用这个机会能够带入福音。结果人家转过来问到他，哎，你到美国这么久了，你在美国日子怎么过啊？不像我们在国内，哇，每天就是赶就怕输在这个起跑线上或者什么。结果他就分享了，慢慢分享啊，我到了美国，我们这几十年我们经历了什么事。当然他也把他的难处，我们家里也经历了很多的波折，我们也失业，我们也有过没有安全感等等，我们也什么，他就把他自己的挣扎、自己的软弱，还有在教会里面得到了帮助，在教会里面的学习，很有智慧的，就在这样一个30年的同学会的场合里面，他分享出来。他说每一个人在听的时候都安安静静的，就在听听听，然后最后也很有好几位告诉他说，我们真的很受感动，因为可能他们不太习惯能够有人竟然在别人面前讲出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挣扎、自己的不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灵里面的祷告，让我们不但是知道真理里面什么是祷告的内容，而且我们在生活里面、在敬拜里面、在聚会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小事上面、开车跟人的应对里面，我们都能够随时求圣灵来光照、来引领。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今天这一堂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要也是接着上一次的，我要报告，让弟兄姊妹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明年还有一些机会的学习。那么等一下子我请平真还有亮年现在在厨房里面他也听到我的这个现在在声音，请亮年也准备。我们等一下子就让弟兄姊妹一起来看看，在教会里面，天成教会里面还有提供什么样的学习的机会。请我们先低头，我们有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话语来引导我们生活上的每一步。主啊，求主你既然赐下圣灵光照我们心中许多的隐情，也让我们知道可以借着祈求、代求，我们可以赞美敬拜你。求主也在我们日常的每一个行动里头，你让我们支取圣灵的同在，圣灵的祷告平安常常引领我们，常常给我们在你里面的喜乐，还有我们在你里面的安息。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看下一章。